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是新年的第二次，第二个主日。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背诵经文。我想我们还是继续背诵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大家记住这儿经文很好，这儿有两个追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被圣洁没有人能建筑。这个经文很美好，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与圣灵用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神对我们所要求的每一样事情都是祝福我们。你把神的道行出来，你幸福，你快乐，你心中有平安。你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周围的人跟你都不和睦，你幸福吗？你快乐吗？你家中没有和睦，你快乐吗？你幸福吗？那第二个追求的是什么？他说是要圣洁，你要追求圣洁。一个不圣洁的人肯定是没有幸福。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上帝的子民要追求圣洁？有的时候你不追求圣洁反而很幸福，比方说你乱来，但是那个幸福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有些人在外面乱来的人当时很快乐，但很快陷入痛苦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背诵这句话试试看好不好。你们要追求众人和睦，并追求圣洁，圣洁没有人。这是要追求的，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你生下来不会与众人和睦的，在压榨你的人有个特点，就是骄傲和自私。家庭生活也是这样，人非常的自私，在夫妻的生活之间你也知道人很自私。所以人生下来不可能跟人和睦的，和睦是要追求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而且圣经还有应许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记住第一句话的这个前半集，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然后呢说并要追求圣洁。那同样的重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追求跟人和睦啊，是老好先生啊，没有原则，没有真理，那这种和睦是虚假的和睦，很快就没有了。酒肉朋友，比方说他想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反正我们之间就不能再成为朋友了，那这是叫做有和睦而没有圣洁。所以实际上叫我们追求和睦也追求圣洁，这是幸福之道。所以求主人提醒我们，用神的话语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再来一遍，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被圣洁
没有人
见到主。不圣洁的人没有办法见到主，你不圣洁的人你祷告也达不到神的面前。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然而说你祷告我也不听。所以身在最终的人，罪就是山，罪就是墙，拦阻我们见神的面。罪是山，罪是墙，拦阻我们和人与人之间有和睦。就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新造的人。主，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洪流之中的时候，主，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主，我们只有俯伏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不放过我们，你抓住我们，你追着我们，你扶住我们，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正道之上，让我们晓得这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主，愿主的能力，主，愿主的恩惠领导你的子民。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学习成为你的门徒，与你同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一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上个星期三个主日，我这儿讲的道，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讲什么？真实祷告，有没有人回去试过？有没有？ 我想是有的了，感谢主啊。试过进食祷告的人可能有一种感觉，哇，这个日子不好受，都是真饿啊，有的人饿得头发晕，有没有？我知道中间是有的，特别是刚刚开始进食祷告的人啊，创立这个进食祷告的人就是特别饿。你就是晚上进食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特别饿啊，中午进食的时候就是特别饿，尤其看到桌上饮食的时候更加觉得饿，尤其想赶快放弃算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吗？还有一些人进食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安，他会入戏，里面很多东西就浮现出来，好像不能碰不能摸。那有的时候进食的时候当然怪边上的人，这样听话还不好讲，但怪边上的人，如果在家里拍照的话，今天晚上我都进食了你还让我洗碗，当然不能这么讲了，是不是？就这么让人家知道，可是心中有一种怒气啊。所以弟兄姐妹，尤其进食的时候你会失败，有没有？啊，没有操练过的你知道我讲什么，你操练过的你就知道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饿怒气，那不应该怎么做？还是吃饭好。你知道我们身体被娇宠惯了啊，娇宠惯了。我女儿啊有一个读物啊，我在她读的时候我在学到这个故事，这个童话故事。说一个公主在外面流浪，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家的王子要找公主做娶公主作为他儿子的儿媳妇。那天正好有一个女孩子进来以后，晚上很夜深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一个女孩子进来，她说我是公主。那儿子的那个公主的这王子的妈妈就说，我的儿子不是想找一位公主吗？现在有位公主，但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公主，我们要试试她。他们怎么试你知道吗？有人看过这故事啊。所以跟很多的西蒙斯加在一起，当时有没有西蒙斯我不知道，反正很多的被子加在一起，最底层放了一个豌豆。第二天早晨问这个女孩子，你睡得好吗？她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床铺。你加了几十床的这个西蒙斯在一起，你还能感觉到下面有豌豆，有点豆子。你说这个小公主自小被娇宠惯了，金枝玉叶啊，这实际上是个图画故事。就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常常受到我们的娇宠，你的肚子里面一日三餐一定要吃，时间到的时候好像发生一个信号说该吃饭了，你要吃，你不吃的时候觉得感到很饥饿。其实弟兄姐妹，你去一餐两餐一天吃饭根本不伤害你的身体，但是你的不服已习惯一日三餐，所以你觉得不舒服，觉得不习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很不舒服，不要放弃。第一次失败了不要放弃，你的身体已经被娇宠惯了。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弟兄姐妹，现在你一天不洗澡你身上发痒，像我们这种年龄在十来岁的时候还天天洗澡吗？你们有天天洗澡有没有？
没有。
这么我年轻的时候天天洗澡吗？一个礼拜一次不得了了，是不是？有些人又愿意吃，娇宠惯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在克服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上不舒服，不要轻易的放弃，继续继续。属灵的操练是需要操练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disciple 这个字它有一个 discipline， 他们两个字根是一样的。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必须要有操练。没有人说我到教堂来听两次道我就是耶稣的门徒，没有这回事。所以你看教堂里面出来的人都像耶稣的门徒吗？不像，根本不像，根本不像。所以成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就成为耶稣的学徒。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木匠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做过木匠的？有没有？我中间有人做过木匠的，我很后悔，我一直想做木匠，可是我没有机会，我一直想做木匠。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好的教授，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木匠，他做出来那个锅子，就是二，真的漂亮。因为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属灵的操练里头加上一些劳动，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因为劳动让你的 大脑会集中，于是我们大脑里面分裂了，你知道，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脑洞帮助你集中。终于想做墨浆，一直没有做成。做墨浆的人都知道，开始做墨浆的时候，啊，现在在美国做墨浆是要去 college 读书，是不是？Montgomery College 是有做墨浆这个的课程的。在古代的时候，不是古代了，50年前做墨浆的时候，要跟师傅学的，做学徒的。那师傅说，你砍木头就要砍木头，刨光就要刨光，是不是？那做学徒，做门徒就是做学徒的意思，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叫做耶稣的门徒。不是说我到教会来听一场道，我压去同样的生活，这叫做耶稣的门徒，那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没有生命的操练，不可能有生命的改变。你看看一个基督徒在你身边，他信主50年了，好像生活没改变，你知道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个教徒，他常常来教会的嘛，是个教徒，他不一定是门徒啊，只是圣经上没有教徒这个字嘛，这是我们想出来的一个词。所以弟兄姐妹，做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有操练，跟主一样学门徒，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在进食祷告上，主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那主是上帝的儿子，他要进食祷告，你说我们要不要进食祷告？当然，上帝所教给我们每样事情都对我们一定是个祝福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有点怕，他很怕这会伤害我的身体，有人会这样担心。那这个恐惧让你不敢在上帝面操练自己来进食祷告，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对我们都是祝福。没有一样事情神要求的对我们不是祝福。神说你不可贪婪，你说我就要贪婪，那你就试试看，一个贪婪的人，他的心里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他不会快乐的。就上帝对人的所有的要求，对人都是祝福。甚至上帝对人的，在这个圣经里头，除了将来以外，硫磺火以外，在圣经里的所有上帝对人的惩罚，甚至就是一种变相的祝福。你说讲知识话我听不懂。亚当堕落以后，上帝是怎么来审判亚当的？说你终身汗流浃背，啊，拆着翅膀，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语？啊，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就这样说。你说这是什么祝福嘛？啊，有的时候我看到人家劳动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劳动是一种折磨人，劳动是一种咒诅。我在这儿也讲，劳动是一种咒诅。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做电脑的这些 computer scientist， 一整天在搞那些数字，你觉得枯燥吗？我觉得蛮枯燥的。有兴趣吗？有一点兴趣不大，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改行？那你做银行觉得很累，累到最后不得了，是不是？这劳动里面带有一个咒诅的心思在里面。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能仅仅说劳动就是咒诅，那就错了。劳动里面还有什么？上面极大的祝福在里面。你不劳动，你永远不能把你里面的创造力量来焕发出来。你越是劳动，你的创造力就越来越多。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在进食祷告上操练的时候，你不要怕，上帝所有的要求对我们都是祝福，上帝所有的诫命对我们都是祝福，所以要驱除这个恐惧的心理啊！一次失败了，你不要怕，也不要说哎呀进食了可能伤害我的身体。我上个礼拜说了，如果你有疾病，你要进食祷告；如果你有疾病，你不要进食祷告，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孕妇。等等这些病情不要，如果你觉得不放心，你问问你的家庭医生可以不可以。我们常常进食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心态很重要。父在暗中察看，到神的面前呢，有一个爱慕神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有谦卑的心。父在暗中察看。好，这是我们上次我们讲的内容，今天我继续这个主题啊，你父在暗中察看。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个属灵的操练当中这个进食祷告的意义。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个突破，你自己的灵性有个突破，你家庭生活有个突破，教会生活也一个突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 我们生命成长啊，不是很容易啊。弟兄姐妹看到圣经，刚才你们读的那个圣经，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啊，第六章我们看看第十六节。上次我们是讲到后面，前面我们有讲，我今天讲前面的一部分。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脸上有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第一句话，请弟兄姐妹注意，圣经上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啊，如果你们要进食啊，你就不要这么做，主没有这么说。主就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每个人都应当要进食。那进食祷告是每个基督徒属灵操练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教会中，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说，哎呀，这个进食祷告啊，应该是那些属灵的人去操练，那些传道人他去操练，那些教会中做执事的他们去操练，其他人不一定就要操练。但实际上没有，圣经说你们进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进食的时候，只要你是基督的门徒，应该有进食祷告的操练，除非你身体不适合你。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啊，主从来没有说你想一想你要不要进食，主没怎么说。但是进食带来一个危险，进食里面包含一个危险在里面，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应该记住这样的话。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有个危险，那又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我刚才说了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但是你问问你的家庭医生，如果你是一个身上没有什么疾病的话，他不会伤害你的身体。但是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它可能伤害你的灵魂。就进食祷告的人，他可能会伤害你的灵魂。那你说，那我还要进食祷告吗？那就关键看见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你为什么要进食祷告？这很重要。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主耶稣说：“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叫人家看见。”那这是进食祷告里面的一个危险。如果没有这个危险，基督不会讲这种话。因为有这个危险，所以基督说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成为假冒伪善的。你在街头巷尾看到每个人，是不是他真实的自我？当然不是，大家都知道，大家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你看到一个人一张脸的时候，你知道那不是他真实的我。因为在家里打电话，看到人家跟你太太跟丈夫吵了半天，突然一个电话声音响，本来是满脸的怒容，本来满口的这种误会的言语，接到电话以后 Hello 他都马上改变了。你知道每个人戴上面具的，是不是？所以所有的人你都知道，他里面有个东西叫做假冒伪善。这为什么在上帝面前人是罪人？人没有光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不是？但是在神圣的这件事情上，正在祷告进食这件事情上，假冒伪善也进入。所以主警告我，主提醒我，你要小心，否则的话会 damage 你的灵魂，伤害你的灵魂。那什么问题呢？主讲的很有意思，主说你们进食的时候呢，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把脸弄得难看，让人家故意叫人家看到他的进食。有时候我就想，你进食祷告是神跟神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你在进食？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希望人家知道你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人家承认呢，我们需要人家掌声呢，我们需要人家刮目相看，我们需要人家抬高我们自己的。 特别是在教会里，在外面无所谓，你跟一个非基督徒说我禁食祷告，他说你神经病，他不了解你。他在教会里头你禁食祷告，那专门想哇某某人真属灵哦，你看他多属灵哦。要紧的，有的时候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缘故，人家知道那没有关系，你不是故意让人家知道。但主耶稣在这儿讲的是什么？我为了让人家知道，让人家抬举我，尊重我，告诉我是属灵的人，所以我进行祷告。弟兄姐妹说，这种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啊，神绝对不行。主耶稣下面讲一句话，你们注意一下，主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寻求这个 reward， 寻求这个赏赐很容易。我是教会的牧师，如果我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寻求荣誉，那个掌声，寻求尊重很容易。为什么呢？我告诉弟兄姐妹哈，我上个礼拜我进了一个礼拜，他干嘛哇打圣人站在这儿，那就是在人中间寻求这个 reward 很容易。你告诉弟兄姐妹我在进食祷告，人家都知道，人家说哇某某人真是了不起，真属灵了，人家根本帮不上他。因为这个问题有没有？有吗？比如说这种事情你寻求你也会得到，你也就得到你的奖赏。因此这么说，除此以外不再有奖赏。你有明白我讲话的意思吗？你寻求人的奖赏，寻求人的赏赐，寻求人的掌声，寻求人的尊重，你可能会得到，但是它 damage 伤害你。这什么意思？你用一种折磨你这个身体的方式来养育你的老肉体。这句话我再说一遍，我通过我进食，我不吃饭，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属于人，那通过这个折磨自己的身体，你养育自己的老肉体，为什么把自己的老肉体做起来？做起来，那这个是一神是越来越远。进食祷告的根本目的是让我们亲近神，靠近神，渴慕神，爱神。你就我这么一搞呢，你神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你得到人的掌声，你远离了上帝，这是 damage 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追求操练属灵的这种操练的时候，求主常常光照我们，对吧？你知道我们的肉体里面很多东西我们自己都看不清，真的看不清，只有在整个面光当中我们才看清楚我们里面的真相。我上个礼拜这儿我说过，你看到周围的罪啊，罪恶的东西，在人生的许多破坏之处，你看到那个罪恶的那种嚣张，那种恐怖残忍，你看看贪婪的啊，欺骗的，讹诈的啊，抢夺人家东西的，那这是一看就知道是罪。那是罪的粗糙的一面，丑陋的一面，但罪还有一种精细的一面，美丽的一面，欺骗你的一面，特别是在进食祷告这件事情上。所以圣徒要留心了，弟兄姐妹，你追求靠近神的时候要留心了，在进食祷告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我只是为了靠近神，不让人家知道，不让人家侵占我。你想得人家侵占，你容易得到，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侵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为什么？全犹太人都是信靠神的人，如果你突然觉得我特别属灵，那人家当然对你不安心，刮目相看。所以主警告我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那在教会当中啊，特别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因为今年一年我们希望我们在属灵上真的有突破，所以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进食祷告属灵的操练。但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进食祷告不代表你的灵性比别人高。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堕落以后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喜欢跟人家比较，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他常常抱怨的说，我在美国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好像全世界都欠我的人，我想这种人一旦要搬到非洲啊，那他感觉就非常好。我去过非洲你知道吗？那个非洲他们住的房子是什么？ 那个贫富之间差距很大。我有一次去了津巴布韦的首都，那个首都就是像现代化都市一样，它英国殖民地你们知道，可是那个乡下啊，那个房子像什么呢，就是一个你们见过那个印第安人那个棚棚吗，啊，就像那个，他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你到非洲以后你是大富翁，那你的感觉特别好，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情不愉快，你是跟人比较而来，是不是这样？所以人生下来就是喜欢跟人家比较。那在属灵的思想上，我们也愿意跟人家比较，是不是？我们也喜欢跟人家比。你今生一天呢，我比你更属灵，我今生两天，你今生两天，我今生一个礼拜。那这种心态在主的面前 damage 很少。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在属灵的操练上，千万不要以为你今世今时了你就更属灵，不是这样。一个追求属灵长进的人，一定要有今时祷告的操练。但是你今时祷告，不一定说明你就属灵。问题你的心态怎么很重要。我请弟兄姐妹读一节圣经哈，啊，《路加福音》18章第11节，啊，《路加福音》18章12节啊。《路加福音》18章12节，《路加福音》18章12节，这儿主耶稣讲到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那个税吏是怎么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的？你看12节，我们一起读：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好，到此为止。这个法利赛人属灵不属灵？一个礼拜进食2次，而且呢，所有的都捐上1/10。属灵不属灵？好，我们说当然属灵，在主眼前，在主的面光当中，在主的眼睛里头，还一点不属灵，还不如那个税吏。那我举这个例子，顺便弟兄姐妹，进食祷告是我们属灵成长当中一定要操练的东西，你要灵性突破乐意操练，但是我们警觉我们自己的心，就在这场最神圣的事情当中，我们最不敬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一般的法利赛人每个礼拜都要进食2次的，你知道？就这样的人，他已经是把进食的目标搞错了。所以主说，这种人，那个税吏回家去以后，比他更有。如果我们再读一本经文，以赛亚书58章，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8章，啊，旧约的以赛亚书58章，旧约的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3节第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块儿读好吗？以赛亚书58章3节第4节，来。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各地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震惊，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声音停闻于上。大家看到没有？这种心态的进食，在上帝面前是上帝所不喜悦。为什么？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那先知以赛亚所批评的这一群人，他虽然在进食，好像是表面上是按照这个要求在做进食祷告的，可是他们的行为非常的不进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操练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提醒自己的心，主你帮助我，让我为了爱你的缘故来进食，让我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寻求你来进食。不要想法律事儿。我今天讲还有一件事情，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因为教会中常常有一些见证，这个见证呢就坐右歪，结果呢败坏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以前听到教会里有说这样的见证，说我以前做生意做买卖，每一次做生意做买卖我都失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奉献1/10以后呢，你一定成功。他说后来我就奉献了1/10，果然我的生意就成功了。弟兄姐妹，奉献1/10对不对？ 是圣经的教导，但你结果把奉献身份直接当成什么？当成一种投资，这个心态给错了，这不是害怕很多人吗？那属灵的导这个进食导航也不这样，有人说哈，以前呢我求什么上帝都不同意我，后来归心式祷告，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这个心态，圣经上说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心态，你把神当成一种自动售货机了，是不是？我要什么就塞个东西进去马上就出来。进食祷告的目的不是这样，你进食祷告是上帝垂听你祷告，但是你不能念念说我要什么我才进食祷告，那这样的一个进食祷告的操练对我们生命没有造就。弟兄姐妹明白这之间的关系吗？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报答我，圣经上说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说，因为我要寻求这个东西，所以我把进食祷告当成一个工具来迫使上帝同意。那这是一种不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进食祷告，是神所不喜悦的一种进食祷告。在教会里头，有些人从来就不操练进食祷告，有些人是不知道正当的进食祷告途径在哪。求主怜悯我。进食祷告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灵性的成长，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么还有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在进食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而刚刚开始操练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就是饥饿，觉得不舒服，但常常有操练的弟兄姐妹知道，心灵里头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静，而你的身体也觉得非常的舒服。那这是进食祷告带来的一个 byproduct， 是一个副产品。但是你不能说我为了这种感觉我要进食祷告，那你的目的目标给错了，你的目的给错了。在教会里有些人乱传说你进食啊，到了几天之后你的里面的灵眼就打开了，你进食以后几天以后呢，你开始呢找到那个灵界的入口，你就进到那个灵界了。进到灵界以后呢，你里面就看到灵界的那个图像。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传这种东西，这是败坏人。现在 New Age 就搞定，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求这些东西。我们进去是靠进去，应该特蒙神的话语。现在有的教会帮你祷告，脑子里出于什么 image， 那就是上帝给你的。经常没有让你教导，你追求这个一定会败坏你 damage 手。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留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属灵操练。我们解决罪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败坏这种神圣的操练。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来讲了属灵的操练有很多的美好的事情，有很多的祝福在你的里面。你比方说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平稳安静下，你看在真理的追求过程当中，很多过去你不明白的真理你慢慢的明白。为什么在进食祷告的过程当中，你的心不像过去那么浮躁，你知道心很浮躁的时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你读什么东西都读不进去，那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灵慢慢的平稳安静，对真理的认识就越来越深，你可以进入什么真理。弟兄姐妹，因为在进食祷告试一试看，你平时读经读不进去，不知道声音在讲什么，但是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心开始平稳下来，安静下来，那里面的声音少了许多。你平时大家知道我们里面很多种声音呢，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声音，老人有老人的声音，中年人中年人的声音，里面很多很多种声音，那种声音在你的里头也很让你的心平稳安静。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慢慢平稳安静下来，那时候你容易进入神的话语里。单一你，如果弟兄姐妹回家读单一你，从第十章，单一你进食祷告21天。我不写弟兄姐妹进食21天的，因为他进食不是全部进食，他进某些东西不吃，21天。他21天以后，上帝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知道关于很多未来的事情，因为神要接着他把神的话语放在心经。他很多不明白的他突然明白。那所以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那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肌肉会慢慢的强健起来。 一个身上没有肌肉的人，当你拎他放东西你就拎不动，他叫身上没有肌肉没有力，你灵魂很瘦弱，你灵魂很苍白，你灵魂没有力量没有肌肉，哎，你都根本没有力量。我有时就想，要有弟兄姐妹啊，他信主也几年了，在教会里头，只要某一个人讲一句话他真的不出门，我就不听耶稣了。你说你的灵魂肌肉强不强？很弱，是不是？我只要某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不符合你的想法，你马上就说我离开你。那这就基本上是一种什么形式？你的灵魂非常的脆弱，不能承受一点点的压力。你像这种人，他不在属灵上操练自己的话，他生命怎么成长？是不是？我就见过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看他属灵的力量，内在力量很弱，一点不干净。就在属灵的操练上，弟兄姐妹要有精神上的操练，让你里面的力量慢慢的刚强起来。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压力，每天有许多许多的压力，许多的试探和诱惑，你心里面没有力量，你没办法面对这些压力和诱惑。像我们的孩子心态没有问题，上大学以后试探诱惑全来，他里面有什么力量那就面对着外在的压力和诱惑，他只能随着世俗的这个潮流在涌动，就是这样。所以你即使祷告帮助你内在生命刚强起来。弟兄姐妹，你看看主耶稣哈，在进食的时候，这个进食祷告的时候很有意思。进食祷告里头本身它里面有试探，但是进食祷告又能给你内在的力量去面对这个试探，那这是两个方面。就你在进食祷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试探会过来。耶稣基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试探？有没有？他进食祷告的时候，马上就饿了。当你饿的时候，很多东西意念就来了，那魔鬼开始来试探耶稣，你把饼变成石头，你从钉子上跳下去，你向我跪拜，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说耶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试探来了，就像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有试探，有没有试探？肯定有。最大一个试探就是食物的试探，对不对？那还有一个试探，就是因为你里头开始，至少因为没有很多的热量，身体开始变得有点，开始刚刚操练的时候有点晕乎乎的感觉，啊，有点这个膝盖啊好像没有力量的感觉。大卫不是祷告吗？大卫的诗篇109:24就这样讲：我因为进食，我的膝盖发软。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承受很多的重担啊，做很多体力活。但说明一个问题，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有试探情况。但是你不进食祷告，你永远没有力量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生活了很多年以后，他到了一个环境以后马上就堕落呢？他灵魂的肌肉没有，他里面没有力量。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不幸的消息，我心中觉得很难过，某某人离开主了，某某人进了那个世界以后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里面没有力量。就你不进食祷告，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很难让你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还有一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肉体啊，我们真的需要对付它，不是对付这个身体，是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很多的罪性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我们就是义人。圣经上讲，每个人在自己的眼中都是最义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进食祷告，甚至都不能看到自己的罪在哪。说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心里都好奇怪。主，你光照我，让我来对付我自己的肉体。保罗不是叫身服我，保罗说嘛哈，叫身来服我，而不是肉体来控制你。我们中央大家都晓得，如果主光照我们的话，都知道我们是奴隶，是不是？我们是奴隶，真的是奴隶。有些人离开酒就不能活了，他就是酒的奴隶；有人就是赌博的奴隶，他离开赌博他就不能活了；有人是女人的奴隶，离开女人他就不能活了；有人是男人的奴隶，离开男人就不能活了。我讲是另外一种意思，大家知道。有些人就是网络的奴隶，但奴役我。 尤其是怒气的努力，他没办法摆脱不了这个怒气。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你对付我，刚才我讲这个上半里面我已经讲了，不是重复的，我是请弟兄姐妹要形成很好的属灵的好习惯。我们旧人有旧的习惯，我们在新人里头要形成好的习惯。那定时祷告就是属灵的好习惯的基础，你知道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我读书，我说在那个学校非常重视那个学术训练，训练你怎么思考。要读 PhD 的人他将来都是到大学教书的。那我有几个师兄弟他们有的是去，有个在哈佛教书，有个在耶鲁教书，有个在普林斯顿教书。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往脸上贴金，我说这个学校呢它非常强调你的学术训练。但是我那时候心中有个挣扎，挣扎什么呢？我说如果我的信仰就变成了一种 intellectual game， 仅仅为我将来谋取一个 faculty 的 position， 我活着有意义。我心中很大的挣扎。你 graduate school 你们知道有大量的书，我现在极大的挣扎怎么办。那时候主也提醒我，我每天晚上都提醒我，我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要读一点属灵的经典。我祷告然后读那些属灵的经典。那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这个习惯，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们都要仿效我，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形成良好的习惯，否则这个世界会把你从神的面前把你落走，把你拖走。有的时候你内在一个东西来欺骗你，那你说这样做好啊，这样对我自己有帮助啊。如果你真的有渴慕神的心，主你帮助我对付我的肉体，不要让我的肉体在自我的膨胀，让我来靠近你，让我来荣耀你，让我有好属灵的习惯。有一次我们在受洗班上的时候，我们跟那些年轻人讲，如果属灵的生活当中你没有好的习惯，那就表示你有一个什么，有坏习惯。如果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操练，在进食祷告上有操练的话，你一定有坏的习惯。所以像对付肉体，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对付自己的肉体，你知道肉体是坏的，你也没有能力去对付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养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在对付自己的肉体上面不要放松。如果你觉得自己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主你帮助我，让我来对付它。我劝弟兄姐妹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别只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这种话少讲。那你说你这个牧师叫人家不认罪啊，你是什么牧师啊？我讲什么，到主面认罪就真认罪，真认罪。怎么叫真认罪呢？你在进食祷告期间哪一张纸出来，主你光照我，看我生命中有哪些问题，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主我爱虚荣，主你帮助我对付他。我们中间有一个盖恩夫人，大家知道盖恩夫人吗？我们中间好多人说过盖恩夫人的传记。盖恩夫人是一个精美的女人，非常漂亮，非常美，她自己讲。上街的时候人家都看着她，她说主啊这不行，这不行，这样我自己里面的老我别人又来一肿胀，人家就看着我，就我虚荣心很强，对吧？你看我多美。他从此以后再也不化妆，他对付自己的虚荣。那今天我不是让弟兄姐妹不化妆啊，没有这个意思啊，化妆还是应该化妆的。但是说明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虚荣心以后，你把它写下来，进食祷告当中，主啊，你让我对付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太虚荣了，我的美貌已经成了我跟神交通一个拦阻，不能办法。弟兄姐妹，你要这样一个心思来认罪祷告，你否则的话，主啊，你饶恕我。你三十年前这样祷告的，你三十年后还是这个祷告，你身上就一点没有动。你过去拖拖拉拉，你现在还是拖拖拉拉。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帮助我。那过去我脾气很古怪， 但是主，我知道我的品行很坏，主你饶恕我，把我这个问题立下来，为这个事情祷告。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祷告，你光管是主啊，你饶恕我的罪，这句话肯定没有讲，肯定没有讲。我做个牧师，我讲这个话你也觉得很刺耳，但是在你的生活中的确如此，弟兄姐妹，被具体的那个罪、具体的东西来祷告，像该隐夫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你说对付我们的肉体有没有能力？一点能力，真的一点能力，就确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不忘记，这是在今天所读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经文。那我们看看这句话哈，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十五节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别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陪同呢？但日子要到新郎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讲什么？就是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里面，等候新郎。耶稣的门徒跟主在一起的时候，那四旬约翰的门徒问主，他说我们都进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主说，新郎还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也进食，那他的门徒就是假冒伪善，就是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呢？你进食是靠近神的，你的目的是要亲近神、渴慕神、爱神、顺服神。可是现在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你要进什么食啊？是不是？如果那些门徒们还要进食的话，不就是假冒伪善的人，就是律法主义者？但是主说，当新郎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进食。这个新郎是谁啊？主耶稣。圣经中是以这个很形象的比喻来比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心腹的一部分。那基督是新郎，我常常有点，弟兄姐妹，可能这个词你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啊。新郎新妇表示他们已经结婚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表示教会跟基督已经是联合在一起，是不是这样？那是为什么叫新郎和新妇呢？应该说男朋友女朋友才对啊，对不对？而未婚夫和未婚妻才对。实际上可以讲，教会是未婚妻。所以有没有说基督是未婚夫？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新妇和新郎。那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就今天的基督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他留在我们中间，将来有一天我们亲眼面见神，那时候是羔羊婚娶真正的时刻。但现在我们已经嫁给了基督，那是一个比喻。那进食祷告是什么？进食祷告是渴慕新郎的回来。我可见你，我们谈恋爱的人都知道，一日不见你，五个三秋，是不是这样？就那种渴慕在你的里头，主啊，我盼望你早早的回来，主啊，我愿你快乐。就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加强你对神的渴慕，加强你对新郎回来的等候。主，我们等候你回来。主，我知道你是我永恒的满足。那所以弟兄姐妹，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要期盼新郎的回来。我们在吃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每个主约的第一次主日的时候，我们吃那个饼和杯，那薄饼，那薄饼是什么？因为新郎已经不在我们中间，新郎已经为我们死了，是不是价值？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主，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活。但是进食是什么呢？一个是吃，一个是不吃，一个是吃饼和吃杯，一个是不吃饼不吃杯。不吃饼不吃杯是什么？是进食。进食是什么？我等候新郎。基督，我等候你，我知道你在，你进，我期盼你，等候你，渴望你，早早。那我们祷告的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产生这种内在的渴望。好，我讲了这么多，我最后有几件事情，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在操练上，我们在追求科目上，我们注意的几件事情，我上个礼拜已经讲，我今天再提醒弟兄姐妹几件事情。就每次你开始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你为什么要进食祷告，一定要清楚。有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个上面有操练，但是长进不大，因为他的进食的目标不清楚。你为身体祷告，你说主啊，我有这样的病，常常缠着我，主你给我力量，帮助我，你帮助我，啊，这为你自己的身体进食祷告，主你医治我，为我的罪性在我的里头，主我没办法战胜它，我知道这是罪压在我身上，主你帮助我，啊，这是很清楚的目标。主啊，我有一个朋友，我多少年来我劝他信耶稣，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就是不听。主，我要为他进食祷告。主啊，我看到这个教会荒凉的光景，主你复兴这个教会，为教会人来进食祷告。主啊，我的生命实在不长进。主啊，我要为我这生命的长进来祷告。主，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有清楚的目标，很清楚。你想一看圣经里头。那些进食祷告的人目标都非常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他们祷告是什么？为差派长老、安利长老来祷告，啊，这个目标非常清楚。以西米记第八章，大概是以西米啊，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三节，那个时候他们要从伊拉克、伊朗那一带回到今天的耶路撒冷，老人小孩很多，路上有很多的危险。他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刻苦己心，进食祷告，求你看顾这些老小的平安。”是保守。以西结进食祷告三天三夜，为什么？很清楚，保守以色列人，因为当时有人要杀害整个以色列人。就你看他们进食祷告目标非常的清楚。就弟兄姐妹，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目标要清楚，你为什么要进食祷告？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进食祷告的时候，那可行不可行？你刚刚信主才几天，你最好不要进食祷告。那还有一些，你信主时间很长了，你从来没有进食祷告过，你现在听到讲台上说要进食祷告，你说好，那我就进食一个礼拜。弟兄姐妹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damage你身体，damage你心，就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要可行。开始的时候你操练进食一餐、中餐或者是晚餐，然后是扩展到两餐或者是三餐或者一天或者两天，循序渐进。你在进食祷告之前跟神有约，主啊，这次我进食祷告为这个事情，我这次进食祷告只是为进食一餐或者进食两餐或者进食三餐，你跟神有很清楚的约。好，那进食有这个时间以后什么干什么呢？我上次讲要读经，要祷告，在进食的时候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你要读经亲近神。那有人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进食祷告期间什么事也不做了？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读这么说，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还是要洗脸，你还是要穿衣服，你还是要擦头。他的意思说你的生活应当要继续的进食，继续要正常的生活。你不能说因为我今天进食所以今天我就不洗碗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当然你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你可以不习惯，但是身体没有虚弱的那种程度的话，该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但是不要做太重的事情。比方你进食一天了，你现在帮人家去搬家，那我劝你不要搬，不需要，那个时候不要搬，所以重活那个时候不要做。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天的进食多长时间，我的进食期间我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跟神面前跟神有约。我进食期间今天比方说抓我从晚上开始进食，我今天打算花两个小时读圣经，然后花呢半个小时来祷告，其实你读经期间也来祷告啊，然后呢我再花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本来进食这天晚上正好呢有个朋友要叫我去参加一个birthday party， 但是这件事情我就暂时取消了。那你要想到这些问题怎么安排，这样让你的进食对你的进食对你的生命真的有帮助，有长进。那还有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 如果真的是认罪悔改对付老我，你一定要清楚要对付什么，你要对付什么。文章里讲对付那是空话，主我要对付什么，主你向我写，把它写下来，那为这个事情先去祷告。那最后一件事情，享受神的同在。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渴慕神的同在，很多弟兄姐妹渴慕神的同在。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如果神恩待我，如果神恩待我，主你帮助我，也让我意识到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在安静的地方，非常安静的地方，在你的房间里，那时候你读经，你祷告，你开始主让我警醒，让我清楚的意识，让我知道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也不要刻意的寻求你，那有的时候神会赏赐你，会恩待你。你要注意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但是不能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感觉来进食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进食祷告我讲两次，我下次不再讲进食祷告，差不多今年一年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多去操练。到明年新年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开始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有40天的进食祷告，为主的教会的守望，为你的家庭的守望祷告，为你个人生命成长的守望祷告。所以今年我们仅仅是一个开始来操练我们。多神教会在这已经10年了，弟兄姐妹，让生命要成长起来，你要操练自己，要操练自己，在生命当中要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不是星期天来做做礼拜也就说了，这边那个教徒真的是个教徒，是不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教徒，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荣耀他。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操练自己。我上次建议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半年之内啊，每个月有一次去操练自己。我说这个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说，我知道每个弟兄姐妹情况不一样，有的弟兄姐妹常常有这样的操练，继续操练，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没有操练的弟兄姐妹，就是半年之内你试试看，每个月有一次你试试看。如果你上班，你中午的时间你可以进食祷告，啊，最好是晚上，晚上那一下你可以祷告，啊，慢慢的操练，慢慢的操练，每个月有一次。以后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提醒弟兄姐妹试试看，但是不要让进食祷告变成一个什么，那律法。因为规条它就坏事。进食祷告的目的是属灵的操练，让我们渴慕神，爱神，亲近神，让我们生命突破。你生命有突破，你家庭有突破，教会也有突破。说愿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是个真理真正认识神的人。让我们起来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主，让我们效法你，与你同行，要每天跟从你。主，你引导我们生命继续的进胜。主，让我不是站在福音的门外，而进到你的里头，与你同过行。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进食祷告的心，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律法，而操练我们对你的渴慕与你亲近。主，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门徒，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一个充满许许多多门徒的教会。就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主。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